国际人权日，美国公布制裁名单，新疆两名高官上榜。中共操作台湾和尼加拉瓜断交，专家说反而让民主阵营更加警觉。党媒催生，要求党员必须生三胎，惹来嘲笑，紧急删除文章。美国议员说终结中共疯狂购买农田，保护食品供应。马斯克成金字招牌，改过的考卷被拍卖。口罩令导致全球口罩污染增加84倍。杜汶泽被讲浮夸，他巧妙的回应引来热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1号礼拜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美国财政部当日宣布对中国、缅甸、朝鲜和孟加拉国的15名个人和10个实体进行制裁。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商汤科技亦都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其中被制裁的两名中共新疆官员分别是至少从2018年到2021年担任新疆自治区主席的雪克莱提扎克尔，同自从2008年以来一直担任新疆副主席、现任代理主席的艾尔肯·吐尼亚兹。在他们任职期间，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新疆。美国国务院宣布对扎克尔和吐尼亚兹实施签证限制，他们参与了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美国财政部还将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科技 SenseTime Group Limited 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因为其专门从事对维吾尔人脸识别技术的开发，涉嫌助长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行动。商汤科技在申请专利的时候重点强调了对长胡须、戴太阳眼镜、戴口罩的维吾尔人的识别能力。12月9号，设在英国伦敦的独立民间法庭维吾尔法庭公布终审裁决，裁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以及多项的反人类罪行。10号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UDHR 73周年。美国国务院在人权日声明里面写到，促进尊重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由于世界面临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不平等、自由言论被侵蚀等，世界人权宣言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财政部仲就孟加拉、朝鲜和缅甸等国家严重侵犯人权者宣布了相关的制裁措施。12月10号在尼加拉瓜断绝和台湾的关系之后，北京和尼加拉瓜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而巴拉圭总统的高级顾问说，巴拉圭仍然坚决保持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有专家说，中共的做法反而让民主阵营更加警觉，接下来可能将有更多的国家表态抵制冬季奥运。巴拉圭总统阿里奥·阿卜杜的顾问在被路透社的一份声明里面说，这个是尼加拉瓜政府的决定，我们尊重他，但是乌拉圭仍然坚定地保持和台湾继续外交关系的立场。对巴拉圭来说，这个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们的立场保持不变。目前巴拉圭是唯一一个与台湾保持联系的南美国家，双方关系已经持续了60几年。另一方面，洪都拉斯过渡小组两名成员10号话给路透社听，即将上任的新政府将与台湾保持联系。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的消息一出，多名美国联邦议员纷纷在推特发言，抨击中共和尼加拉瓜当权者的行径。共和党籍参议员史考特直接批评说，中共日益升高的影响力就好像癌症一样，在拉丁美洲扩散，对整个西半球造成危害。美国行政部门必须反对这项干预， 坚定地和台湾站在一起，持续在拉美地区为民主奋斗。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席葛莱尔认为，此举有可能加速其他国家对台湾的支持。他说，孤立台湾不符合欧盟、澳洲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加强对台湾的关系。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对大纪元说，中共和尼加拉瓜建交，反而让民主阵营更加警觉，预判接下来将有更多的国家表态抵制冬季奥运。12月9号，大陆网上疯传一篇评论文章，要求中共党员干部自觉落实三个细路仔的生育政策。该文章引发热议之后，目前已经被删除，搜狐网、凤凰网、腾讯网、观察者网等相关转载亦都被撤落嚟。南华早报报道话，一篇题为落实三个细路仔政策，党员干部应该见行动的文章，9号发表于中国报道网。相关的微博点击量达到570万人次，但是10号上午已经没办法在网上打开。而另一个标记党员生三胎的主题标签则被观看了 6.1 万次。这篇文章已经不在中国报道网的网站上面。中国报道网的文章说，每一名党员干部不能够因为这样那样的主客观原因不结婚不生育，亦都不能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只是生一个或者两个细路仔。落实三胎政策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承担国家人口发展的责任，也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履行国家人口发展的义务。中国报道网是中国报道杂志的官方网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国外文局主管。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越来越严重，新生儿数量迅速减少的情况下，这篇文章正好迎合了中共的政策方向。这篇文章发表于11月23号，但是当时并未引起几多的关注。不过12月9号经多家大陆媒体转载之后，引来大量中国网民的嘲讽。有网民说，以后相亲的时候，啲人唔再问你有几多套房屋，佢哋会问你系党员吗？如果系，咁就可以话再见啦。有网友话，党员干部好多有私生子，应该唔会有问题，好似赖小文咁有100几个，早就超额完成任务啦。仲有网民话，从前唔俾你多生，以后唔准你少生，从前有强行结扎，难不成以后要强制受孕？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话，有中国夫妻担心当局的催生政策恐怕好似过去的一胎化政策咁样转向强硬。该报向位于包括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的多家公立医院查询，发现有12家医院已经不再提供输精管结扎手术，有6家仍然能够动刀，有一家说不帮未婚的男性结扎。华盛顿邮报在文章里面引述山东济南的新手妈妈赵子宽的话讲，她去年剖腹生仔之后同老公决定不再生，今年4月考虑让老公去动结扎手术，一劳永逸，没想到连续跑了两家医院都被拒绝。其中一家医院的医生透露说，最新的生育计划规定已经不再允许男性动结扎手术。曾经因为中共计划生育政策遭到三次强制堕胎的孙女士曾经对大纪元说，生细路仔是人权，中共泯灭人性，不是说政府同意你生两个或者是三个就没有强制堕胎了，只要共产党限制你的生育权利，那就是邪恶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度积极地购买美国的农业用地。对此，美国议员表示，为了保护美国的食品供应链，必须终止这种趋势。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刘豪斯曾经针对众议院的2022财政年度农业拨款立案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近日，他在接受 NTD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的修正案的作用。 早在今年6月30号，众议院拨款委员会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一致通过了这项修正案。7月29号，众议院批准将农业拨款立法作为2022年七项支出措施的一部分。如果该修正案获得通过，将授权农业部长禁止中共、伊朗、朝鲜和俄罗斯拥有的公司在美国购买农业用地。在中国，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没有区别，因为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自己制定的法律，或者通过设置党组织对私营企业行使控制权。这项措施还将禁止这四个国家参与由农业部长管理的项目。众议员丹·纽豪斯说，中共是一个敌手，我们要确保能够控制我们的食物供应。他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自然的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他的修正案里面的条款已经改变，在法案制定过程中，民主党做了一些改变，将其他几个国家亦都包括在内，但是事实仍然是中共才是威胁。中共在非友好国家名单上的购买了大部分资产的幕后操守，这个才是重点所在。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中共的公司一直在购买美国的农业用地。根据美国农业部 USDA 的数据，截至2020年初，中共的投资者在美国已经控制了 191,652 英亩的土地，价值大约186万美元，而在2010年底，这数字为 13,720 英亩，价值81,425 美元。此外，中共的农业投资并不单只是限于美国。根据美国农业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共在农业、林业和渔业方面的直接海外投资，从2009年的3亿美元跃升至2016年的33亿美元。报告发现，这些海外投资与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密切相关，其中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中共的海外投资手段还包括收购和投资外国农业企业。纽豪斯最后强调说，他在修正案里面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以应对中共投资带来的挑战，避免问题变得过于严重，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再对之纠正。我们看到了被中国共产党政权收购的土地和公司的数量，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现在就应该阻止它。世界首富马斯克近年声势快速喘升，他的一言一行都成为瞩目的焦点。现在就连他在大学的时候担任助教修改过的考卷都能够拿出来拍卖出售。据 CNN 报道，马斯克曾经攻读名校宾夕凡尼亚州大学的经济系和物理系，期间曾经担任创业能力、执行与营运课程的助教，并且协助教授订正同学考卷。现在马斯克成为全球最知名人物，他在考卷上面留下的字迹亦都变成了有价值的交易品，在拍卖会上以7753美元成交。负责拍卖的波士顿 RR 拍卖主要拍卖名人的签名相和手稿等品项，以前曾经拍卖出很多爱因斯坦和贾伯斯的文件，价值超过100万美元。这次关于马斯克的拍卖品价值没那么高，原因包括考卷上只是有检阅记号和扣分记录，亦没有马斯克完整的签名，顶多只有他的名字的缩写 ER。委托拍卖这份试卷的卖家表示，是自己和个仔在车库找以前学生纪念册的时候，发现考卷上面写字的是马斯克。他说自己本身没有特别收藏马斯克的物品，并且说即使是现在，我的脑海还是找不出马斯克在课堂上面的模样。之所以保留考卷，是因为他非常喜爱该堂课的教授而已。各国政府强制要求戴口罩的命令，导致全球口罩污染激增80倍以上。12月9号科学期刊《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Sustainability） 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检查了个人防备装置 （PPE） 造成的垃圾量， 同世卫组织以及11个发达国家的政策时机之间的相关性。科学家他们检查了来自 Literati 的200万条数据记录。Literati 是一个致力于跟踪拍摄和标记垃圾位置的网站。他们发现从世卫组织于2020年3月首次宣布卫生紧急情况到2020年10月垃圾里面的口罩比例呈指数级增长。同前一年相比，这个导致口罩垃圾增长了84倍，从全球垃圾的不到 0.01% 增加到超过 0.8%。 该研究的作者说，戴口罩政策的引入对 PPE 垃圾动态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对口罩的影响最大，在各个立法戴口罩之前平均大约为 0.01%， 但是之后不断增加。港星杜汶泽因为拍摄《头文字 D》《无间道》系列电影，在台湾有一定的知名度。近来一年他在台湾定居，不单止开设了娱乐公司，还打算将台湾的食品外销。近日他开心地在面书和 fans 分享自己已经拿到台湾保健卡，更加自豪地说不跪在地上舔亦能够过得好好。他还大赞台湾的生意人都好有本事。杜汶泽去年底来台湾定居，时常在面书分享有关台湾的议题，获得不少 fans 的关注。身为香港人的他来台湾之后，以文化艺术专业向台湾申请就业金卡，最终审核通过。他亦先后成立两间公司。来台湾满一年的杜汶泽誓言将台湾的食品外销香港，跟着开设了小道食品的食品公司。他早前曾经透露过，年轻的时候曾经来台湾躲债，而家出名之后亦返嚟宝岛默默付出。他说，感恩台湾俾我自由，我是敬畏呢片土地的香港裔台湾人。在台湾有了一年的工作经验之后，杜汶泽在面书发表文章透露说，而家在台湾做生意认识了好多朋友，亦是做生意的，好多都好有钱，但关键是他们都好爱台湾，不会为了利益出卖自己国家和出卖自己的尊严，这个叫本事。杜汶泽更加坦言自己平时在面书分享台湾生活点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很浮夸。对此他回应说，现在我是正确地示范怎样能够挺起胸膛，不跪在地上舔，亦可以过得好好。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咁喺当日节目发布嗰时，你就会喺第一时间收到我哋嘅通知提醒。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